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真正的敬虔之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题目是什么。真正的敬虔之一，有人记得题目是什么吗？如果有网站的话需要翻开看，对不对？现在没有网站，所以上一次的题目呢是让怜悯发生。这是讲到在雅各书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的内容。在这些的内容里面，雅各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首要的体现是不以外貌偏待人。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教会之外，当我们看待人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判断，来去做审判。在当时的教会以及今天的教会，我们经常以外貌、以社会地位、以一个人的学历、以他的谈吐来去做判断的工作。那雅各就劝勉信徒，真正我们要做的，在教会当中要做的，不是审判，而是怜悯。那么在接下来这一段的描述当中，14到26节，雅各要让信徒明白真正的敬虔的第二样的真理，那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只存在在口头上的任性是没有用的。这信心是死的，好比不结果子的树，好比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但他为何要开始这样的一段的讲论呢？之前他花了大部分的篇幅来去讲不可偏待人，那跟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还有印象，估计大家可能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在一章的19到27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提到在这段劝勉的最后的部分，雅各道出了真正的敬虔长什么样子，有三个方面的测试。第一个方面是勒住舌头，第二个方面是看顾孤儿寡妇，以及不沾染世俗。那这三个测试呢，也分别代表了基督徒信仰的三个成熟的方面，在言语上，在怜悯上，和在行为上。那一到十三节就讲到在怜悯上，不偏待人，不以人的外貌、穿着和社会地位来进行判断，让怜悯能够发生。那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雅各就针对行为来阐述敬虔的真正的标志是有行为的信心。那这也是回应一章二十二节我们那句耳熟能详的经文，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怎么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怎么样，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那明白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理解他在这一段的论述尤其重要。因为雅各不只是强调是要靠行为称义呢，还是要靠信心称义啊？当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经常我们会把我们的目光专注在这里，好像雅各在说保罗是错的，我们是要靠行为称义的，而不是靠信心称义的。其实雅各和保罗都一样承认是因信心而称义的，但他们要强调的是两种不同的信心。他不是在说在信心上面还要加上行为才能称义，而是说真正的信心一定是伴随着行为的，或者是行动的。所以行为不是信心的补充，而是信心的体现。包含了行为的信心才是信仰的本质，行为不是在信心的基础上还要外添一个什么东西， 而是真的信心的体现。雅各在14到26节呢，用了两个比喻和两个例证，而且有两套的设问句，就是2、2、2，将2进行到底。两个比喻，两个例证和两套的设问句来表达这样的一个重点。那首先我们来看，在经文当中14节，首先它有一个假设的问题，这假设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首先在这里提到整篇论述的基本的概念，我们会看到这同样的一个概念会重复的出现，那我也会重复的把同样的概念去讲述，因为雅各就是重复的，所以呢，我也只能是重复的。允许我今年当一次比较年长的人，一次一次不断的重复同样的概念。那我们要注意，最后雅各特别提出这信心能救他吗？提到救恩的事情，就是要表达雅各要描述的这个信心呢，是一种特定的信心。我们注意那个关键词，这信心。他没有在说一般的信心能救他们，因为雅各知道有信心是能拯救的，但是有一种的信心是不能拯救的，那就是这种的信心，这一个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而我认为呢，行为在这里其实在整个雅各所论述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跟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呢，更恰当的翻译是行动，行动，为了区分开来跟保罗的行为这样的一个比较。他说没有这种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无益处的，这样的信心也没有办法拯救人。前面我们提到怜悯是属于信心的一个行为，这就是1到13节提到怜悯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有行动的信心的行为。而雅各在这里重申信心是要有这样的行动来伴随的，就是为了反驳那些自以为敬虔的人他们的一种的错谬。他们本身的问题原本就是只听到而不行道。那如果按照外貌待人去偏待人，这是假的敬虔。那同样的，没有行动的信心也是假的敬虔，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功效的。那紧接着雅各就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没有行动的敬虔，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长什么样子。15到17节请大家一起来念。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你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重复词，一个重复的关键词再一次出现，就是益处，对吧？益处，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用的。那这个例子在讲什么？说有弟兄或者姐妹缺衣少食，那么在信徒当中呢，就有人对他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着暖哦，愿你记得吃饭呢、啊、好像这样的话不是很属灵，对吗？很属灵，这是一种祝愿。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他在讲一个随随便便讲一句话，这是一种的祝愿，这是一种的祝福啊。那这就像我们常常理解的祷告，也是一种的祝愿，对吗？我们经常就会说我会为你祷告哦，当然我做传道人的时间还没有很久，满打满算从5月份21年的5月份来到我们这里才两年的时间，但是呢我已经学会了一些很坏的习惯，比如说呢我已经学会了拿为你祷告这句话来去搪塞别人，来去给自己找借口。当我觉得他的分享可能超出了我能够提供帮助的能力范围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的会对他说一句，我会为你祷告的。当我希望终止一段对话的时候，我也可能用这样的一段话来去对他说，来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吧，来作为对话的结束。但神借着雅各书这段的提醒告诉我们，不能只是在口头，不能只是停留于表面，不能是有口无心的，有言语而没有行动的。如果我们拿这样的属灵的话来去打发一位缺衣少食的弟兄或者姐妹， 我们除了表示善意而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作为，雅各问，那这样的敬虔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他就差一点说这是假冒为善。雅各这里所假想的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他的话语当中愿你平安是一句很常见的祝福语，就像我们在敬拜最后牧师牧者的祝福一样。但问题并不是出在这祝福本身，而是以这样的祝福来去掩盖自己的不作为，以一种很敬虔属灵的话来去掩盖自己没有行动。这是假的属灵，这是假的敬虔，这是没有益处的信仰。而约翰呢，也有类似的立场，在约翰一书三章17到18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和雅各都想要教会明白，我们的爱不只能停留在口头，我们的信心也不只能停留在理性。我们不能只明白救恩的道理，却没有在得救之后对上帝的顺服。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时候，更是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今天我们不再存在法利赛人的这样一个宗派，但是他们那种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行动的现象，照样在教会当中存在，并且非常的猖獗。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具体故事的真实性已经不可考了，大家都当一个故事来听就好了。说曾经有一位国内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来到海外来参观，参观的呢是美国的在南部的一家 mega church， 超大型的教会，上万人的，主堂呢就可以容纳好几千人，然后还有很多的副堂，有最先进的音响设备，有很多的图书馆，很多藏书的图书馆，有超大的停车场，好几层的，室内呢也富丽堂皇，有多功能的教室和体育馆。带他参观的牧师一边介绍，一边说到每一个会议室是怎么做的，每一个建堂的资金从哪里来的。然后说到这里，他很自豪地说道，我们今天的教会再也不需要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这位国内来的传道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你怎么有办法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呢？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是不是金和银我都有，但是我就不能叫你起来行走？在上一次讲到的末了，我引用了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分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而关键点就在于做主耶稣这弟兄，坐在他最小的弟兄身上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这一整段的话，耶稣整一段的教导，曾有人呢将这段的经文改编了，改编成一个现代的语境，一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说当我饥饿的时候，你组织一个协会讨论饥饿问题；当我做客旅无家可归的时候，你教我如何以神的爱作为属灵的避难所；当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争论我的外表是否合乎圣徒的体统；当我患病的时候，你们为自己身体的健康感谢神；当我在监里的时候，你们在教堂里祈祷让我得释放。对于我来说，你很属灵，你与神特别的亲近，但我却仍是饥饿、患病与无家可归。雅各警告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既然雅各反复的重复这一点，那我们也有必要反复的重复。雅各不是在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有两种的途径，一个是靠信心，一个是靠行为。他说要来到上帝面前的全部都是靠信心， 但我们要审查，到底是靠什么样的信心？是有行为的，还是没有行为的？是有行动的，还是没有行动的？因为这是生与死的区别。前者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产生果子的；后者是虚假的，是死的，是不会造成得救的结果的。贯穿这一整章的对比，不是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对抗，而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和有行为的信心之间的对抗。在18节到20节，雅各又用了一个假想的对手来重申同一个概念。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西服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穷人不需要仅仅言语上的关心，他们更需要的是实际的行动。这或许是无人反驳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下面呢，雅各却拟定这样的一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反驳雅各的劝勉。他说，行为和信心呢，有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恩赐。一个人有行为的恩赐，另外一个人呢，有信心的恩赐。就好像怜悯，就好像信心，这些都可以是恩赐的。那保罗也不也说吗？信心也可以是恩赐的。那这样两种不同的恩赐，那一个人有信心，一个人有行为，这岂不是很合理吗？为什么要强求每个信徒两者兼顾呢？如果是恩赐的话，那是圣灵根据他的自己的意思来赐下的，那只能说他没有赐给我怜悯的恩赐，或者没有表现出行为的那种的恩赐嘛。那雅各对这样的假想敌的回应是，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恩赐，不是可以选择的属灵装备，我们讨论的是可以得救的信心。而雅各用了另外一个例子来讽刺这样的论述。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啊，这不错。其实信神只有一位这句话不单单只是好像我们从无神论或者泛神论的一种任性一种的条例而已，而这句话是有深意的。当一个人在当时的场景下去说信神只有一位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宣告旧约圣经当中那位对一神的宣告，唯独对耶和华神敬拜而摒弃偶像的这样一个宣告。这是申命记6章第4节，那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这句话呢，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会一天诵读两遍，尤其是这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他们任性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信仰的告白，这样的信仰的告白是非常正确的，不是吗？非常符合圣经的，而是有必要常常重复的。这就好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背使徒信经啊，或者我们会去记要理问答呀，这些的信仰的宣言。但雅各呢，却把这样的信仰宣言，这种信经式的教义，用一个讽刺的手法去描述出来，说不仅你信，连鬼魔也信。对啊，撒旦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啊。当年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些的邪灵比周围的人更先认出耶稣怎么样，是神的儿子，他们是最先认出来的。在人没有说他是神的儿子之前，那些邪灵早就说了。但这又怎样呢？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对神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战惊。对耶稣的态度是恐惧，而不是敬拜。在这里雅各再一次区分能拯救的信心和不能拯救的信心。我们得救的基础不是在乎我们拥有正确的神学，不是因为我们对神好像有多么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如果是的话呢，那鬼魔的知识，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认知是更多的。我们今天是基督徒的都知道 一个词叫因信称义。那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是我们判断是否得救的标准。那已经过世的神学家 R.C. Sproul 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这句话一听起来好像有点大逆不道，但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不是一个教义，不是一套的信经啊，不是一套的神学理论，而是耶稣基督啊。因信称义的教义目的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去依赖任何除基督以外的方式去寻得拯救。这也是为什么雅各在最后称他们为虚浮的人，是空虚的，是不属实的，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们的信心就是空虚的，他们的敬虔是不属实的，他们的信仰也是没有能力的，这样的信心是死的。相信神只有一位是我们信仰的基本原则，而这基本原则不仅信徒知道，魔鬼也知道，但他们战兢的行为、战兢的行动体现了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信心的。如果信徒没有与这得救的信心有相应的行动，那我们岂不是连鬼魔都不如了吗？雅各称他们为虚浮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神的认知，而是缺乏与他们认知匹配的行动。这样的认知是死的。相信神只有一位是信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至此，雅各描述了两种信心的误区，一种是信徒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行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误区，另外一种呢是徒有神学的知识却没有行动这样信心的误区。下面雅各用两个旧约的人物来去论述他所提供的圣经的依据，那一位呢是亚伯拉罕，一位是妓女拉合。在21到26节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他的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我们很好奇，雅各为什么选这两位作为有行为的信心的典范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有一个很深刻的对比，亚伯拉罕是男性，拉合是女性。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而拉合呢则是外邦人。亚伯拉罕的身份地位是王子，是属灵的伟人，而拉合仅仅是一个妓女，是社会的最底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性别、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尊卑都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但就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圣经的作者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去描写，像一个括号一样说，这一头是亚伯拉罕，这一头是拉合，那么所有在中间包含的都是有行为的信心的伟人。也就是说，从两个极端我们看到所有信心的典范都是这样的，从最高位的到最低位的，从别人最尊重的和别人最看不起的，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借着行动来证明他们的信心为真。雅各说他们称义是因着他们的行为。那雅各在这里的论证，尤其是这一段，在教会历史当中可谓是争论纷纷，甚至呢，马丁路德因为雅各这样写，当他重新修订新约全书的时候，还在考虑要不要把雅各书直接剃掉，因为他太爱加拉太书，他太爱罗马书，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挑战因信称义这样的教义的地位。 他宣称亚伯拉罕和拉合是因行为称义的，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不是与保罗的那个唯独因信称义唱反调吗？甚至有学者认为呢，雅各就是直接的在攻击保罗，或者是攻击那些推崇保罗那套神学主张的人所写的。你看到保罗很有意思，他在罗马书的第四章，他用同样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来去论证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你看到一到三节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很有戏剧性了。保罗和雅各两位同时代的使徒，用同样的亚伯拉罕的例子，一个是强调因信称义，一个说他是因行为称义。那我们如何化解这两位使徒之间的矛盾呢？或者他们之间所谓的争议呢？要理解这个争议之先，我们需要先解释两个关键字，一个是行为，一个是称义。一个是行为，一个是称义。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讲到称义的时候，是指人从神隔绝的状态，人与神隔绝的那个状态，重新进入到与神和好的那个状态，是让人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状态，是从污秽到圣洁的状态。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保罗强调唯有信靠基督，而不是靠信靠任何其他的途径，才能得拯救，才能称义。所以称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不是出于行为。那这样的行为呢，就是试图用来得救的行为，是靠遵守律法的行为。在这样的语境当中，称义就好比在法庭上，法官宣告被告是无罪的，他被无罪释放。而这个宣告呢，不是因为那个被告他本身的行为，他本身是犯罪的，而是因为有另外一位替他受罚，从而让他被无罪释放。这就是保罗的称义。那么雅各所说的行为和称义是否是一样的呢？我们看到称义这个词在字典当中呢，有诸多的解释。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圆圈，蓝色的部分呢是用法最多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那称义还有别的解释吗？我们知道称义有显为公义，有施行公义，有被判为无罪，就像刚刚我们讲过的保罗的用法。但还有一种的意思，如果我们看中间的部分，在最后有一个被证实是正确的，大家看到没有？被证实是正确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证明为义。这是一个后知后觉的用法。当一个人被证明为义的时候，是说明他是清白的。那么到了后来，某个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后，证明这个人是清白的。这也是称义的意思。证明他是无辜的。那这最后一种证明为义的意思呢，在雅各的用法当中比较明显。因为保罗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很明显是在以撒出生之前还是之后呢？在他儿子以撒出生之前还是之后？之前，因为他信神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相信他会给他一个儿子嘛。如果以撒已经出生了，他还需要相信吗？不需要了，已经是事实了，是在之前。在他没有子嗣的时候，在他没有后裔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你要有后裔，而且那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雅各引用的例子呢，是什么呢？是献以撒。那请问这是以撒出生之前还是之后？那之后，那这不废话吗？对不对？那没有儿子的时候怎么献？这就正好对应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经历。他首先是相信神的应许，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信，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神算他为义，称他为义。这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而之后呢， 神兑现了他的应许，给了他一个儿子，让亚伯拉罕有了后裔。而当他去跟亚伯拉罕讲，你要献上你独生的儿子的时候，这不是在试验他的信心的有或没有，不是在试验信心的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证明他信心的真实。这就是雅各所说的，因行为而证明了，因行为而证实了他之前的那个信心其实是纯正的，是显明为义，是证明为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献以撒而得救的，他献以撒的行为是证明他已经得救。大家理解这个差别？他不是因为献以撒而得救，但他献以撒的行为是证明他是已经得救的。所以我很喜欢公式。所以保罗呢，不是在强调信心减去行为等于得救，雅各呢，也不是在强调信心加上行为等于得救，这两个呢，都不是他们的论述。保罗的称义是人与神建立关系，而雅各的称义是神对人终极的认可，终极的证明。保罗和雅各的立场的区别，都不是这样的一个描述，都不是这两个公式的描述。保罗是否定我们信主以前的行为，而雅各则是强调我们信主以后的行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行动不能让人称义，但却能证明那让人称义的信心为真实。大家可以理解吗？行动不能让我们称义，但可以证明那让我们称义的信心为真实。这个概念是不可混淆的。亚伯拉罕的行为使得他的义被彰显出来，这是之前神宣告他为义的证据，而不是条件。他被显为义，他被证明为义。而保罗所谈论的行为是怎样进入神的国，这是不靠行为的。而雅各所谈论的行为是进入神的国之后应当怎样行，这是真信心的体现。我认为呢，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对这种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给予了最清楚的定义和阐述。在这里作者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的主权体现在他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了被拯救的信心。但是这个得救却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行善。所以信心导致善行，而善行反过来印证之前的信心，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相辅相成的关系。信心和善行不是对立的关系。亚伯拉罕的信心和行为，雅各说他是信心与行为并行，从而他的信心得到了成全，到达了完全的地步。所以最后雅各可以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个单字表明了雅各并不是要否定保罗因信称义的教义，而是要让人明白真正的信心是长什么样的。没有生命，没有行动，是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信心，那样的信心是死的，这样的信心是不能让人称义的。这是反面的描述。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反向的描述就是雅各反向的描述，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死的信心不能让人称义，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正面的一个描述，正向的一个描述，该怎么变呢？这就是历代人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那错误的正向是什么呢？他就说雅各是在说人称义是靠行为而不是因信心，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改变，把它改变正向的。那正确的呢？正确的就是人称义是因着活泼的信心，而活泼的信心的活泼是用行为来显明的。所以中间的那一个连接点不能断，断了之后我们就会把行为当成得救的凭据。 所以呢，当我们来去理解雅各，来去理解他所描述的这种积极的信心，这种活泼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和雅各在面临的是教会所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保罗面对的问题是人依靠行律法称义，而雅各面对的问题是人说只要相信神就可以任意而行。这就像医生开药一样，要对症下药。所以面对那些只依靠宗教的活动，只依靠敬虔的外表来试图蒙神悦纳的人，我们应当劝诫他，唯有信耶稣基督才能称义。而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只要相信神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我们需要警戒他们，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行动相伴就是死的。雅各在为接受外邦人，保罗是为接受外邦人，他们不需要割礼就可以加入教会来辩护的。而雅各呢，则是在讨论教会在看待穷人的工作方面失败的问题。最后亚瑟再一次重复这样的主题，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是个身体，然后额外要加上一个灵魂，对不对？在座的有没有觉得你的灵魂是外加的，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有这样认为的话，你也举不了手，对吗？那么雅各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就像灵魂在这个人身上一重要的位置一样，如果这个人没有灵魂，我们还能称他为活人吗？不能。所以呢，当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话，是否还能称他为真正的信心呢？所以这个行动不是外加在信心上的。今天我们每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也当审核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否拥有那些活泼的真正带来拯救的信心，还是虚假的停留在口头上的，或者只是存在在头脑知识层面的信心。不要用行为来获取拯救，而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活出信仰的行为。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是一个生活非常严谨的人，他曾写下一个小册子，叫做《基督徒行为准则》守则，也叫守则，劝勉信徒。那劝勉说呢，尽你所能行善，寻各种途径，用各种方法，在任何地方对各类的人等，只要你仍活在地上，就当尽力行善。英文听起来比较好听，他说 Do all the good you can 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in all the ways you can, 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 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 as long as you can. 那有一次呢，他就得知一位教会的同工在经济上呢特别困难，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信上呢引用了诗篇37篇第三节。37篇第三节说什么？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这样的一篇的教导寄过去了。而这位同工接到信之后立刻回信说，尊敬的牧师，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你在信中每一封信中所引用的经文都十分的宝贵，但是呢，你之前所有的教导好像没有像这一封信当中来的那么有效，来的那么真实。他说我必须承认没有像这一封信当中来的那么有效的对圣经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信里面不单寄了信，不单放了经文，还加了5英镑，还加了5块钱。在公元249年，塞浦路斯出现了大规模的瘟疫，在疫情的高峰期呢，每天有5000人在罗马死去。那尽管疫情严重地削弱了罗马帝国，但是基督教在当时对于疫情的回应却赢得了很多的钦佩和更多的追随者。神把得救的人数在那个时候就加给了教会，使他们兴旺。 当时亚历山大的主教狄奥尼修斯如此记载。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都表现出极大的爱与忠诚，不爱惜自己，单单为对方考虑。这些弟兄们不顾危险，照顾病人，献身于对方的一切需要，在基督里服侍他们，并最终与他们一同安详的离世。他们认为自己被感染后便能体会邻舍对此病痛的感受，并充满喜乐的与邻舍同哀哭。许多人在护理与照顾他人时，使对方的死亡转移到自己身上，带他们而死。这样的信心是效法基督的信心，因为基督就是自己取死而给人以生命的信心。这在当时与教会之外的逃离、清空、隔离显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医疗技术并不发达，但是当时的疫情加速了信徒生命的历程，深化了基督徒在面对死亡、在面对脆弱、在面对病毒的时候的感受，并且有机会向周围的世界、向当时的社会去展现那基督反文化且无条件的爱。盼望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听到，也能够行道。初代的教会由于疫情，让教会中那些因信基督而称义的人用实际的行动向世人展现了福音的真理，证明了他们真实的信心。那我们呢？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刚刚经历了疫情，我们是否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这2000年后我们同样真实的信心呢？